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父母一定要在家中教导孩子关于性的正确认识吗？又如何才能够坦然开放地跟孩子们谈论关于性的知识呢？那几岁才算是一个最适合的年纪开始教导孩子关于性方面的常识呢？又如何引导青春期的孩子开口谈论关于性的话题呢？在这个色情泛滥的现代社会里，父母需要帮助孩子早些建立正确的情爱观。让我们一起重温和孩子谈情说爱。
主牧师您好，丽芬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好，娟子好。
对，那么我们每次啊都很期盼哈，在这个时刻啊，我相信呢，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跟我们一样啊，就是带着很多的问题啊，想要来听这期的节目啊，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之前呢，我们讲过了很多的观念啊，然后理论性的东西啊，那么其实我们真的是很想把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实际的例子，或者说是我们听众朋友遇到的一些的问题，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怎么去面对的这些的问题啊，怎么去帮助孩子呢？我们也我想每个家长都希望可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啊，正确的一个方向，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才合适啊。 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呢，就是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把你们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的例子哈，实际的例子提出来，那么我们这个两位老师都在这边，两位专家都在这边啊，所以可能就是尽他们的可能吧哈，我们去回答听众的问题，去帮助大家去面对这个生活当中的问题哈。那么在上期的当中呢，我们就提到了就是怎么样去告诉小孩子这个嘘嘘的问题哈、
比较好，
对不同的差异。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想接着这个话题哈、我们继续哈。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专家做客亲情，从专业观点解读父母和子女间的困惑，谈情说爱。
那我有这样一个小例子，我想请两位老师先听一听哈。还是有一个小女孩哈，那么就是这个是大概是一个3岁的一个女孩子哈，她妈妈抱着她上厕所的时候呢，然后有一天她女儿突然就特别的就是问妈妈啊，说妈妈你帮我看看我有没有小鸡鸡啊，或者妈妈呢马上就回答她，你当然没有啦，然后你怎么会有小鸡鸡，我当然知道你没有小鸡鸡啦。然后女儿就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你是女孩子啊。然后这个女孩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女孩就没有小鸡鸡呢？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她也曾经问过她的外婆哈、她的这个姥姥，也问过很多的人，但是得到的答案呢，总是本来女孩子就没有小鸡鸡嘛，这些孩子就好像很理所自然的，但是孩子他真的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些答案对这些答案呢就不能够满足这个孩子的心理需要，所以有这么一天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哈。这个女儿啊，又跟这个妈妈很认真的说：“妈妈，我们班上为什么有的小朋友小鸡鸡，而我没有呢？他们都站着尿尿，我就要蹲着呢。”于是呢，他有一次就尝试了一下，他也站着尿尿。结果呢，就把这个裤子尿湿了一大片了哈。然后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哈，这个妈妈才发现啊，哦，原来这真的是变成一个问题了，因为他就是家长的回答一直不能满足这小女孩的时候，他就要去尝试了。
我想这个问题哈，有两个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可以去探讨。第一个问题是我们通常会用大人的角度去看孩子，
对
呀，所以我们回答的方式哈，会用我们大人的方式去回答。
嗯，
那我们忽略掉哈，孩子没有满足的层面，就是说，其实他一直在问，一直在问，就代表说，可能他在这个问题他不是很了解。
嗯嗯嗯，
他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OK，
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回到可能三岁的孩子身上，通常二到四岁的孩子哈、他们大概会对性别有一些看法了，
那就是慢慢有一点颠的那个概念、
哦，通常男孩子好像是留短头发、女孩子长头发、
穿裤子
穿裤子穿裙子、但是他不明白真正的不一样是什么、特别有他可能看过女孩子，他可能看过男孩子去上厕所、所以他开始有一些疑惑，所以我们开始可以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哦，原来他去思考说他为什么会用站的去想试试看去尿尿，因为他搞不清楚到底男女有真正哪里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刚开始是一个疑惑而已，但是当我们用大人角度去回答他，没有让他得到满足的时候，就变成是他的问题了。
就变成他自己要去尝试去面对了。
所以像这个问题哈，我们在上集也有提过，你就可以很简单跟他讲，男孩子跟女孩子身体结构的不一样。那上帝创造你是女孩子哈，你是很特别的。虽然你尿尿是用蹲的，你一样是妈妈很爱你的，好，那男孩子上帝创造他，因为他有阴茎，他有睾丸，所以他是用站着尿尿，那男孩子跟女孩子都一样好，不管他站着尿尿还是女孩子蹲着尿尿都是一样好。
OK，
那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回答的话，你去看孩子的反应，他会不会再试试看用站的去尿尿？不会了。
OK，
因为他理解到说，哦，我是女孩子，我虽然跟男孩子不一样，但是我一样的宝贝，我用蹲的尿尿是很正常很自然的。
那除了我们就是家长应该用一种同理心哈，就是、说是站在孩子的角度上面去看这样的问题哈，或者还有就是用一种比较能够理解他们的方式去解答哈。那么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特别实际的一些的方面吗？
对父母来讲，就是说当孩子问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先不要惊慌，就是了解孩子问的目的哈。比如像刚才讲的说，就是男孩子为什么站着尿尿，结果他不是，后来他也试着站，但是因为设计的不一样啊，所以结果就不一样了。
是，
所以只要让他了解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你看妈妈有奶奶，对不
对？
对，
有乳房。
对，然后爸爸没有，就让他知道是两个是不一样的。
爸爸也有乳房，只是爸爸的胸部是比较小的。女性是比较大的，
是因为那是为了不同的目的这样子，所以当孩子能够理解的话，他就比较容易，就很容易接受了这样子，因为他知道这个差异，他就接受了这样子。那当然，另外在对性的观念和态度上面，对父母来讲也是很大的功课了，因为除非说父母在性的方面能够健康来看，不要一想到性就
是
想到性交，
是，
那么就出问题了这样。那么永远把这个当做一种不可告人的，它是很自然的，但是确实变成一种永远是好像跟肮脏污秽连在一起的、这是父母亲需要自己了解的。
是，
而且我稍微补充哈，我记得在前几集有提过哈，性好像是跟生活部分是息息相关的，它包括说男生女生，我们心里的感受，那我们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会带来不同的观念，那这些其实都是性观念的一部分，所以基本上哈，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很禁忌的，或是很狭隘的，所以刚才小女生问这个问题，她跟性交也没有关系啊，
对，
她跟所有的禁忌都没有关系，
跟设计有关系了，
跟设计有关系
了。那我要谈的就是，其实它是生活当中很自然的部分。
OK，
所以当我们在了解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要了解他问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他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站在他的立场去想，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很简单、很自然的方式回答他。那今天他是二到四岁的孩子，如果他是四到九岁的孩子。我们可能要理解他，因为他已经在学校生活了，他接触层面比较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实例，用一些比，就是说可能不是两岁到四岁那么简单的，可以加上一些图片，可以加上一些短片或是一些资料来帮助他了解，那这样可能可以帮助他更加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结构，男女有什么不一样。那到青春期就不用讲了，到十岁以上的孩子，十岁到十八岁的孩子，因为他身体结构在改变，他会看得出来他跟他同学的身体结构有什么不一样。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着重他实际的层面，他在那个第二性征出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扰。
OK，
那比如说我们就教导他，你这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男孩子会长喉结，那女孩子她的胸部会开始发育，她会开始有生理期，会有月经的出现，那我们要教导她说，那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会碰到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教导她生理卫生，注意她自己的卫生习惯，那也 教导他怎么样去尊重自己跟尊重别人，嗯，那这个就可以更具体了，
嗯，哦，就是一步一步的根据不同的年龄可以这样去，那么也是要就是说是首先要澄清父母自己先不要有一些就是感觉对性有污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总嘲笑我，生活为了什么？我该如何才能实现我的梦？挫折总嘲笑我，生活为了什么？我该如何才能实现我的梦？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批评里，他就学会定罪；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嘲笑里，他就学会害羞；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仇恨里，他就学会争斗；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羞愧里，他就学会自责；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包容里，他就学会忍耐；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鼓励里，他就学会自信；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称赞里，他就学会感激；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公正里，他就学会公平；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安全里，他就学会信心；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友爱里，他就学会爱心。
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想要亲情温暖，学习如何去爱。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谈情说爱。
也是要，就是说是首先要澄清父母自己先不要有一些就是感觉对性有污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是，
说到这个事情，我们还真的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信来哈，
是是，
告诉我们就是他就是觉得性是肮脏的，
是是，
性是污秽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他结婚了哈，
是是，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夫妻生活。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对他自己本身来说，他自己就陷入了一个困境当中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很难，包括他自己都很难面对自己的话，就更难以面对他以后将来的下一代的问题了。那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样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吗？如果要是碰到这样的听众朋友，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想如果回到我们信仰的观点来看哈，上帝创造性是美好的，他创造我们人其实是跟他分享这个世界宇宙万物的，所以他看我们人是尊贵的。当你回到上帝的角度来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尊贵，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真的是很纯洁很圣洁，是很尊贵的。所以当你有这方面的困扰，我在想不妨你跟上帝做个祷告。
嗯哼，
上帝啊，虽然我过去的生活层面让我觉得自己是肮脏污秽的，但是我在你眼中是宝贵的，求你再次洁净我，成为宝贵的，成为新造的。我们在圣经里面讲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嗯哼，
这是一个信仰的观点。再来你回到自己生命当中来看，开始看自己的时候，开始接受自己是圣洁的。
嗯哼，
因为我们在上帝眼中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宝贝的，所以你开始用正面的方式来看自己。哎，我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贵的，对，我是宝贵的，我也是洁净的，我没有做什么肮脏污秽的事情，所以我怎样，我是干净的。
嗯哼，
那你再进一步去思考，你怎么样改变自己的想法，可以帮助你以后的孩子。
嗯哼，但是我想哈，有一个问题呢，是他自己可能是认为自己的身体可能，如果要是说属神的人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圣洁的啊，但是他会觉得性是肮脏的，他可能会觉得是这样的事情。
不过有的时候可能就说，是不是回到他自己的身上，就是在过去比如说有没有受到性侵害过
OK
啊，所以一些个人的个别的问题，那假如有这些的话，欢迎就说可能特别的来信，我们可以另外来进行个人的谈话。
就是如果要是说真的是不能够避免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因为根据他个人的经历
成长的时候，
成长过程当中里面会有一些伤害，
是性虐待或是某些的东西在里面，那会造成这些隐藏的问题在里面。
OK 好，
我想另外一部分是说，可能除了性侵害或是性虐待的部分，有可能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对你的影响也很大或是曾经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人一直灌输你，哎呦，性是肮脏的，性是不好的，所以而且就 是灌输说，比如说对男孩子跟对女孩子有不同的看法，
嗯，
所以导致对你的影响。
嗯，
那我们做这个节目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观念能够澄清，嗯，
对，
能够有一些疏通，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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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希望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人，透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帮助你，
嗯，
再次对自己性的看法，性观念能够再一次疏通，
是，
相信这会对你的生活，是对你以后孩子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是，如果要是说啊，我们真的是刚才提到的哈，如果要是有些听众朋友真的是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是是，
我们也欢迎您呢，
嗯，
可以不用说你的姓名啊，嗯，或者是什么，
是 是，
只是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啊。
是是，
那么我们希望呢，真的是在这方面可以成为你就是携手并进的朋友哈，
是是是，
来帮助你啊。
是是是，
那么我们也当然是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问题的解决呢，可以直接造福于我们的后代，对于我们的后代有帮助啊。
是是，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要是我们自己不能够把自己先建立得很好的话，我们就很难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了。
是，那我想说哈，回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来看，当你对性是觉得说它是肮脏的，它是污秽的时候，生活是很不快乐的。上帝创造性是美好，是很自然的，
本来是希望我们可以在其中有所享受，在其中
是， 是， 是，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自己就被挟制住了。
嗯，
所以我觉得是蛮，就是说蛮遗憾的。遗憾就是可能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观念对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
对，对。
那我希望说，哎，你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帮助自己，比如说多鼓励自己。有可能你以前都是被否认的，多鼓励自己，然后对自己，比如说看镜子，看着自己的鼻子，你可以告诉镜子的自己说啊，我的鼻子也很漂亮。你会发现你每天自己跟自己说你鼻子很漂亮的时候，你十天以后你看自己的鼻子是漂亮的。这个就是一个
潜意识
效果。是，
那我不知道就是不是女孩子经常在这方面容易出现这样的想法，那对于男生呢，我不知道楚牧师是不是对于男生部分比较的就说是了解，
你是自我形象吗？
对对，就是自我的就是在性方面的认知啊，会不会就是像女孩，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可能会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就是因为她是属于一种好像在性方面属于一种弱者弱项的一个方面，但不知道男性方面是不是会这方面会比较的，就是说不会有觉得好像是性肮脏了，或者说是性因为更有成就呢，好像在这个方面啊，会有这种的。
比较上来讲是哈，因为男性是比较属于比较具攻击性的进取，或者说进取性。那么他被在传统上来讲，或者他自己也会期待他是一个比较是好像
驾驭者，好像是对这种，
基本上会有这样子，因为这也是男性所需要的，因为他必须要在他成长以后，他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他比较负起这些责任哈，所以基本上会这样子。不过男人对男人来讲，其实有他的一些困扰，比如说像男孩在洗澡的时候或上厕所，多多少少都会瞄到其他的男性，都会在比那个阴茎或者那画的大小，多多少都会有这些哈，这些的，对，所以对男人来讲，其实有不同的话题，
不同的挑战的部分，就说是哦，
需要面对自己，
嗯，
需要面对接受自己，这样，
嗯，就是也会产生一些的，就说是心理上面的一些的因素哈，
也会有
呀。我想这真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另外一个部分了，就
是
哈，
自我形象的，
对对对，自我形象的认知的部分了。那么也非常的感谢两位老师哈，今天呢就是给我们又重新的去啊。澄清一些的观念哈，让我们在对自我的形象上面，这个性的问题也真的是不单单是那么简单，同时也包括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方面哈，嗯，自我肯定的一个方面。是，那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呢，每一个人的设计都是神特别匠心独造的哈，也让我们真的是去感恩，去珍视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
好好活出来。
对，
无尽的黑夜残留着一天过后的疲惫，大雨任性的飞，冲不走心底的伤悲，心情变得复杂，伸手想要抓住永远。你的爱在我的心里面，从天地万有开始跌跌撞撞，在起伏中认定已跟随，你在我身边，不曾也不会改变。你的爱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直到地久天涯，到见你的面，有着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坚决，我在你里面找到了永远。 后的疲惫，大雨任性的飞，冲不走心底的伤悲，心情变得复杂，伸手想要抓住永远。在起伏中认定已跟随，你在我身边，不曾也不会改变，你的爱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
哦，呵呵呵，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Yeah! 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给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呢、啊，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在迷惑，每天在堕落，每天不停的你，每天看着我，每天陪着我，每天不停的遇见了你，心不再寂寞，明白如何去活着，依靠着你，有了新生命，拒绝犯错。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